花老头的秘密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，下面就讲一个老头子的秘密。这个老头名叫花正奎，一头花白的头发，成年披着一件破大褂，每天东方露白，他就背着粪筐，弯着腰到村头去捡粪。他孤单一人，生活靠大队五保，性情古僻，既没有亲友，也没有嗜好，一天难得说得上三句话，村里人都说他是个怪老头。花老头为啥会变怪？这要从他种花说起。原来他很爱种花，他的房前屋后自留地里种满了各式各样的花卉，什么牡丹、芍药、月季、百合、梅兰、竹菊，品种繁多，举不胜举。四季花香，百花斗艳，奇葩竞放，五彩缤纷。四害横行时，种花成了搞风资修，花老头种花遭了殃，花被毁了，人也挨了斗。从那以后，他就变成了个怪老头。花老头确实很怪，他捡的粪从来不交队里记工分，偏偏要往村后的白云山上送。这座山很雄伟，方圆50多华里，最高处有海拔1000多米，是大队的封山区。花老头每次进山都要送一筐粪，出山时背一筐松毛丝回家，长年累月成了习惯。看山员严彩斗胆大心粗，好惹是生非，和谁也合不搭拢，村里人都叫他烟柴头。他很讨厌花老头进山，为啥呢？因为他看山喜欢捡点小便宜，柴火顺便带带，食鲜野果随手采采，有的时候还捞点外快。花老头经常在山里转，有时还冷眼瞧他一眼，好像有一件事似的，使严彩斗有所不便。因此严彩斗总想找点茬子不让花老头进山。有一次，严彩斗正坐在一棵大树底下打瞌睡，刚刚合上眼，突然从山里传来了一阵有节奏的砰砰砰的声音。严彩斗一跃而起，循着声音跑去查看，只见花老头正抡着一把大斧头，弓着腰在砍树。等严彩斗赶到时，只听哗啦一声巨响，一根大杉树已经被砍倒了。严彩斗怒气冲冲，一个箭步纵身向前，一把夺过花老头手中的斧头，一手抓住花老头的衣领，大声叫道：好个五保老头，集体供养着你，你反倒来偷砍集体的树，还有良心没有？气呼呼的要把花老头送到大队里去处理。花老头不慌不忙的用手指指眼前一座横跨山涧的独木桥，要严彩斗仔细看一看，严彩斗才放开花老头。严彩斗放开花老头，跨步上前一看，在桥头轻轻用脚一蹬，那根独木桥就咯啦一声断成两截，掉进了3丈多深的山涧里，被溪水冲走了。这时严彩斗才明白他的用心，要不早晚过桥的人要出事儿。严彩斗不好意思地把斧头还给花老头，抱歉地说：错怪你了，别见怪，个人干个人的事儿去了。不过严彩斗心里又产生了一个疑问，这座独木桥常年累月很少有人走，因此腐朽发霉了也没人管。山涧那边山高路险，花老头也用不着到那么高的山上去扒松毛丝，因此严彩斗才要摸一摸花老头对白云山这样关心究竟为了啥。有一次花老头又背着粪筐上山，严彩斗就悄悄地跟在他身后盯他的梢。花老头虽然上了年纪，瘦骨伶仃，但是筋骨很好，登山爬坡如履平地，非常稳当。只见他噔噔噔地走过独木桥，一闪身进了密林，就不见人影。等严彩斗在山里转了几圈，天色快晚，花老头又在他眼前出现了。这使严彩斗更加怀疑了，花老头鬼鬼祟祟，总有啥事要瞒着他。为了抓住花老头在山里搞啥鬼，严彩斗花了不少力气，暗地里观察花老头的行踪。有一天终于发现花老头从一条小路绕到山背面的阴坡上去了，便偷偷地跟到山后一看，只见山上种了不少花，花老头正在花圃里施肥。严彩斗这才明白，花老头送粪上山是为了种花，扒松毛丝是作为掩护的，而并不是来监视他，因此放心了，反正种花又不影响封山育林，他乐得做做好人，还当了花老头的义务保密员。一晃好几年过去了，花老头的头发更白了，身体也衰弱得多了，但是他还是老规矩，成年累月风里来雨里去，从不间断，上山一筐粪，下山一筐松毛丝，一根竹耙子既是工具又当拐杖。严彩斗看惯了也习以为常。不过最近又出了一件新鲜事儿，这个花老头竟然背了小铁锅上山，在山上的野猪棚里临时住下来了。严彩斗好奇地问他： 花大说，你为啥米萝不蹭要蹭康罗，自讨苦吃搬到山上住？花老头说，夏天山里凉快。要说图凉快，这个老头又不怕火热的太阳晒，他坐到山顶尖的岩石上一晒就是大半天。花老头在山里住了十几天，又搬回到了村里。花老头搬下山之后突然失踪了，好几天没有进山，村里也不见他的人影，大家都急坏了。这个老头原籍是东北人，抗战时逃难到了云山村，本地他无亲无戚，老家又远隔千里，他究竟到哪里去了呢？大队长李有根急得团团转。这一天，严彩斗在白云山上巡查的时候，突然发现花老头晕倒在山路上，急忙背他回家，又向大队长李有根做了报告。大队长李有根第一个赶到，见花老头躺在床上神志昏迷，立即派人去请医生。这时村里的人都来了，把花老头的两间旧屋挤得水泄不通。这时公社医院的医生骑着自行车也赶到了，他顾不上擦把汗，就马上采取紧急措施进行抢救，并仔细地诊断所有的要害部位，然后对大队长说，病情并不重，主要是疲劳过度，外加受了点惊吓，要安静地休息几天，当然最好能吃点补药。500cc 的盐水葡萄糖还没注射完，花老头紧闭的眼睛慢慢地睁开了。一见花老头醒来，医生对大队长李有根说，我给你开一张独参汤的方子，只要人参一只，用冰糖炖汤吃了就好。花老头一听要给他配独参汤，慌忙摇着手连声说，不要，我不要，人参很贵。说着急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，虚汗淋漓。大队长一手按住花老头的身子，一手接过方子说，你是五保户，前几年没能好好照顾你，尽管大队还穷，但一只人参还是买得起的。正要派人去配药，一辆摩托车疾驰而来，车上跳下两位身穿白色警服的公安干部。李有根迎上前去自我做了介绍，问他俩有什么公事。一位公安人员说，我们特地来调查一下花正奎的情况。李有根心里一愣，心想，难道这个花老头出什么事儿了？为了不再刺激花老头，就陪他俩到了大队部。三人坐定，其中一位公安人员唰地拉开黑色公文包的拉链，从中取出一张单子摆在办公桌上，然后说明来意。原来啊，今天上午有两位少先队员在县城汽车站售票处捡到了一张2000元的现金支票，查问了半天也不见有人来认领，便把现金支票交给了派出所。因款额较大又无人挂失，派出所又将支票交给公安局，局里一看支票上写着领款人叫花正奎，就查遍了全县的户籍簿，终于查出云山大队有一个花正奎，特地派人来核对一下失主是不是他。李有根向公安人员讲了花正奎的政治情况和近几天的反常表现，但他怎么会有这么一笔巨款呢？为了查明真相，就陪同着公安人员到了花老头家里。花老头神色好多了，见大队长陪着公安人员到来，又有些奇怪。两个公安人员走到花老头床前，和和气气地问他，花大伯，你丢掉什么东西没有？花老头点点头。李有根把支票递给他看了看，又问道，这张支票是你的吧？花老头眼睛一亮，又点了点头。支票证实确实是花老头丢的，两位公安人员就返回县城去了。大队长郑重地把支票交给花老头，花老头连忙摆手说，我是五保户，要那么多钱干啥，交给大队派用场吧。那么花老头这2000块钱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？等花老头病好之后，李有根有一次认真地问他，花老头诡秘地笑了笑说，你跟我去看，便兴冲冲地带着李有根进了白云山。村里人出于好奇，也有好多人跟了进去，严彩斗也去了。到了花老头的花圃，这时正是8月份，只见山坡上长满开着紫白色伞形花朵，结着鲜红的浆果，叶子像人的手掌似的一种奇怪植物。李有根不禁大叫，好宝贝。村里人都莫名其妙，忙问是什么宝贝。李有根激动地说，花老头真是个宝老头，他10年辛苦不寻常，深山种宝把奇迹创，这就是药中之宝人参呀。大家这下都呆住了。李有根小心翼翼地挖出一株人参，对大家讲，我当兵时在长白山住过，既见过野生人参，也见过栽培的人参。花老头的老家在东北长白山，他把长白山的宝贝搬到我们白云山来了，真不简单。严彩斗一听说，好个花老头，你瞒我瞒得好紧啊，我只当你种花，谁知道你种宝贝， 难怪前些天搬来山里住，天天晒太阳，原来是来晒人参，你为啥要保密呢？花老头笑笑说，人参很娇贵，我怕种不好添笑话，另外人参是宝贝，我也怕你偷呗。从此以后，花老头就成了大伙的众参师傅，白云山也成了云山大队的聚宝盆了。